到一位啊比较年轻的传道人，啊，他是在温州来的基督徒，他是他们家的第三代基督徒，很早就开始服侍神，啊，在新加坡神学院毕业，那么他已经在教会里边服侍了十几年了。那么今天啊，他来我们这里来讲道，他目前是在古区浸信会担任传道，同时在正道神学院在念博士学位。我们把时间交给陈道德传道。
好，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能够有机会，第一次啊来到这个教会来一起弟兄姊妹分享上帝的话语。其实我来过千象城，但是不是来教会，是在王牧师和师母前年的时候啊，邀请我去他家吃羊肉泡馍，印象很深刻，所以很感恩。那我来这里的时候，我们的主任牧师许忠生牧师啊，有很多人应该认识啊，他呢现在他刚刚昨天从中国回来，昨天晚上才到。那他知道我今天在这里，所以他特意让我向弟兄姐妹问候，问候弟兄姐妹，特别问候王牧师王师母。我们也一直纪念王师母的，并且我们一起为他祷告。我们一起先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从你那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我们承认，我们相信，我们所知道、所领受的一切，都是出于你的恩典。所以，求你能够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领受，也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分享。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应该火热的去爱你，但是求你能够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相信，一切的感动可能都是短暂的，唯独上帝你的道会带给我们持久性的火热，你的道会带给我们持久性的感动。所以我们恳切求你能够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顺服在你的话语之中，让我们顺服在你的道之中。主啊，你的孩子站在这里的时候何等的战兢，但是主啊，他是奉主的名站在这里分享你的话语，所以恳切求你能够祝福他，让我们能够奉主你的名传递你的话语，让弟兄姐妹也能够奉主你的名领受你的话语，无论所听所讲的都能够得到话语的供应，也让我们的心能够得到话语的造就。谢谢你，你与以下的时间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在美国呢，有一位专栏作家，他每一天呢会接到许许多多的人的来信，有人就问他，在这么多的来信当中最多提及的问题是什么呢？完了他说是惧怕。怕呢是每一个人的通病和常情。小孩子小的时候呢，你在怕他长不大。我有个儿子9个月啊，那吃饭吃的很少，所以我们很怕。那长大之后呢，我们怕什么？怕老得太快。健康的时候我们怕生病，生病的时候我们怕死亡，穷人怕没有饭吃，有钱人呢他也怕财多怎么样遭灾。未婚的人怕找不到配偶，那找到配偶的人，结婚的人怎么样又怕配偶变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害怕的时代，你会发现人的惧怕呢实实在在也太多太多了。圣经当中有一个人，他在当他面对一种新的状况的时候，其实我每一个人都是，当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或者你遇见一个新的状况的时候，或者你要承担一个新的责任的时候，你可能害怕。所以在圣经当中的约书亚，他是叫在非常的时期里面，他要领受一个很重的责任，就要成为以色列的领袖，但是他很害怕，所以在圣经里面呢一直在提醒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刚强壮胆这一个词，有圣经里面一共有7处讲到刚强壮胆这个词，那有10次啊，有7次呢都是用在约书亚的身上的。为什么呢？因为作为一个将领，特别是一个新时代的将领， 他需要一种刚强壮胆的品格。什么是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就是在困难之中不放弃，刚强壮胆就在困难之中仍然坚持，刚强壮胆就是在困难之中他不害怕。今天我所分享的题目就是你当刚强壮胆。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一至第九节里面是约书亚全书的一个简介，他讲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呢，他们都得到了神的应许和神所传递的一个命令。可能我们看到约书亚记里面很含有强烈的政治的一个意味，就是约书亚他要作为神所拣选的领袖，他要成为摩西的接班人，他要对，你知道，对一个团体来说，转换领导是可能最不稳定的时期，如果做得不好的话可能是崩溃的时期。所以在约书亚记里面，特别是前几章里面，你就一再的发现圣经里面一直要强调约书亚他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他是合法的，他作为一个宗教领袖是合理的，他作为一个军事的领袖是合法的。所以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们就一直在看到约书亚要成为以色列的领袖。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上帝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一再而三的告诉他说你要刚强壮胆。那刚强壮胆在这里面我分为三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呢？为什么刚强壮胆？那是基于神过去祝福的一个经验。所以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们看到约书亚他经历了很多神的祝福。那在第一章里面上帝要告诉他说你要刚强壮胆，你要成为一个以色列的领袖要刚强壮胆。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呢？圣经会告诉我们，他会介绍到了这个约书亚的背景，因为在他背景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上帝对他的祝福。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摩西死了之后呢，耶和华就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这个约书亚。所以这个约书亚他不是第一次在圣经当中出现的，他曾经作为摩西的帮手在旧约的圣经里面一再而出现的。所以我们知道呢，约书亚应该是生长在一个仰望上帝的一个家庭当中。为什么呢？你知道约书亚，唯独约书亚是以色列人当中第二代进入迦南之地的人，另外一个人是谁啊？是加勒，这个是什么？约书亚。所以约书亚他是生长在埃及，生在埃及的，但是他现在进入了迦南。你知道吗？约书亚所以生长在埃及的一个犹太的家庭里面呢，他的妈妈他的爸爸给他名字起名叫什么呢？叫何西阿。何西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拯救的意思。所以呢，他是在一个仰望上帝拯救的家庭当中长大的。后来呢，摩西给他改名叫做何西阿。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名字呢都可以代表着一种怎么样，代表着一种意义的。我的名字叫道德，很好记的，所以我跟别人介绍的时候我的名字叫道德，哪个道哪个德，道德的道，道德的德。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爷爷他是一个基督徒，他让我成为一个有道的人也有有德的人。所以我给我的儿子呢名字起名叫穆哲，是渴慕恩者，谐音的英文就叫 Moses。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成长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面。你知道在我们那边温州基督徒比较多，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如果你叫仁爱，我告诉你有五个人会回头说自己叫仁爱的，有弟兄也要及姐妹所以我发现了那个酒类的圣经果子啊都叫遍了。我发现我的教会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有叫节制的，有叫这个那个信德的，有叫那个恩慈的，都有啊，甚至是传道人叫恩慈的，都有啊。但是有一个名字好像没有，叫忍耐的，酒类果子里面没有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一个人在基督教的家庭当中，在敬拜上帝的家庭里面的时候，说明他承载的祝福，这个祝福是谁给他的？是上帝在他出生之前就能够让他承载在一个敬拜上帝的家庭当中。所以约书亚是什么意思？就是上帝拯救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仅仅如此，约书亚他曾经作为一个摩西的帮手，他带领作为将领打败亚玛利人。 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里面，并且他作为探子进入迦南之地，跟迦勒一起面对困难，但是他却积极能够鼓舞士气。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到了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作为一个领袖要被称为摩西的接班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但是上帝就告诉他，你现在要成为接班人，所以你当刚强壮胆。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你当刚强壮胆？下面有句经文非常重要的，我怎样与摩西同在，第五节里面，你生平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理由是什么？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所以你要刚强壮胆。理由是什么？下面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我也必怎么样照样与你同在。约书亚他作为一个摩西的帮手，他经历的过红海，他经历的这个用石灾能够打击这些埃及人，使他们能够逃出来，他经历到了。上帝怎样与摩西同在，约书亚他说我经历到了。上帝怎样与摩西得到摩西的祝福，约书亚作为一个他的帮手，他一直经历了。所以现在上帝要告诉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为什么你应当刚强壮胆？因为过去我与摩西同在，我现在必与你同在。你当刚强壮胆，为什么要刚强壮胆？如果你身上认为你领受了过去上帝祝福的经验的话，请你相信你的未来同样有上帝的祝福，所以你应当刚强壮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经验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常常商业里面有一句话叫总结经验，完了怎么样大胆创新。过去的经验是我们今天大胆的理由。在初期教会里面有一个殉道者叫波吕甲很有名的。当他被抓的时候呢，那个巡抚呢看到他年纪老迈，就同情他。他说，你已经这么老了，何必自讨苦吃呢？不如起誓，今天你如果否认基督的话，我马上就放了你。波吕甲讲了一句话，在教会历史里面非常有名的话。他怎么说的呢？他说，我做主的仆人86年，在过去的86年里面，我的上帝我的主从来没有亏待过我，我现在怎么能够去回谤他呢？去否认他呢？后来呢，他从容就为主殉道了。来吧猛兽。这个巡抚说，您不怕猛兽吗？他说不怕。后来说，那我要把你给活活的烧死，你知道吗？后来他就要求不被捆着，被活活的烧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为什么他能够当如此刚强壮胆，甚至去面对死亡，为主的缘故去面对死亡，只是基于他过去祝福的经验。86年以来，我的主从来没有亏待过我，我的神一直与我同在，我怎么在这个时候否认他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敢面对我们的未来，很多的时候我们恐惧，我们害怕。我想请问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你认为你过去上帝在你身上有恩典有祝福吗？如果你认为过去在你的身上上帝有恩典有祝福，为什么不相信我们的未来上帝同样给我们恩典，同样给我们祝福？如果是的话，为什么我们害怕呢？为什么我们恐惧呢？是的，虽然问题有很多，我们可能会遭受学习上的问题、事业上的问题、爱情、婚姻、儿女教育等等方面，甚至服事上的问题，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但是我们都这么过来了。每一年都有感恩节，每一年在感恩节的时候，你都很真诚的向上帝为过去感恩。为什么我们不相信未来2016年同样有感恩节？2016年同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2015年同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祝福。是的，我们在2016年我们可以感恩的。如果是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当刚强壮胆。就像约书亚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你摩西同在，我必照样与你同在，所以你当刚强壮胆。在座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千象城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上帝过去与你同在，上帝过去给你祝福，所以你当刚强壮胆。第二个方面呢，你当刚强壮胆是基于神话语的一种保守。 你看在圣经的第七至第八节圣经怎么说的呢？第六节说，你当刚强壮胆，为什么呢？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立足所歧视应许给你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的壮胆，很重要，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的律法。这个律法在原文当中是托拉，那这个是用作教训、方向、训言、律例啊，或者习惯等等的解释。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他所表述的这个律可能可以包括了自然律，包括了习惯律，包括了民事律，更是表达了是上帝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所以在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上帝的律法是可以带来不偏左右的人生态度。怎么说的呢？圣经会继续告诉我们说，他说只要刚强大大的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一切的律法之后，不可偏离左右，你无论往哪里去就可以顺利。你知道吗？我们就怕的是无论往哪里去，当我们遇见新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很害怕。当我们面对一个新的抉择的时候，我们很害怕，不知道这个抉择是对或者是错。圣经是告诉我们，如果你照着圣经，你照着上帝的律法，你照着上帝的诫命，你行做的时候，你是可以去行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刚刚我从毛斯旅局我开车到这里来，我是根据什么？我不会走，我是根据什么？ GPS， 我是跟着 GPS 走。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圣经就你人生的 GPS？ 他给我们方向，我为什么两个岔口我很大胆的踩下油门往这边走，我走对了，为什么？因为我有方向。谁告诉我的？ GPS 告诉我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的人生的方向里面，谁告诉你？所以你大胆可以踩下你的油门，你大胆可以行驶或对或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有圣经做我们的帮助。所以圣经在诗篇第一篇的第一至第三节告诉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仗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为怎么样？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是有福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圣经它给我们祝福，圣经它给我们恩典，圣经在我们犹豫不决、是非不分的状况之下，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我们应当行在其中。圣经并且会告诉我们说，这个律法怎么样？不可离开你的口，而且要昼夜的思想。什么是昼夜思想？就是你白天思想，你晚上思想。其实这些昼夜思想，它不仅仅表达了我们对于圣经读经的一种迫切性，更是表达了你要让你的圣经成为你的价值观，让你的圣经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所以你要昼夜思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非常非常的重要，你相信吗？这是一个黑白不分的一个时代，有一些时候说真理是有压力的。好，我想请问弟兄姐妹，这个颜色是黑的还是白的？黑的还是白的？有人说白的吗？我们说，如果有人说白的，我们说你色盲，但是色盲也不会黑白不分的，对吧？好，你应该精神有问题，我们请他出去。好，这个时候呢，有一半的人说这是白的，请问这一半的人，你敢不敢说是黑的？还有一半啊，你可能会想，为什么这些人怎么都说是白的呢？对不对？这个时候王牧师说是白的了，你们敢不敢说是黑的？好，越来越多人都说是白的，只剩下弟兄你一个人，主席一个人，请问主席，你一个人能不能说这是白的？不容易的，不容易的。当大家都觉得同性恋是合法的时候，你一个人说不可以的，不容易的。像我的老师说，当大家都离婚的时候，后来你一个人没离婚，人家用博士论文去研究你，不容易的。那怎么样能够刚强壮胆的做出我们的抉择？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说。而问题就在于，你会发现我们的价值观一直受到世俗价值观的影响。影响大不大？大太多了。现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不知道在座的人，我举个例子啊，你爱不爱看电视啊？很多人看电视，对不对？听说美国人 每一天每一个人大概有四五个小时看电视，平均起来，有些所以有些人就待在那个沙发上就看电视的啊，日本人更多了，啊，大概就五个小时，每一天每一个人五个小时。问题是现在是什么呢？不仅看电视了，我们看什么呀？你的 iPhone， 你的 iPad， 所以以前呢，有个姐妹有一次分享很有意思，完了她说你知道吗？我以前是什么？做完祷告看完圣经怎么样？睡觉。后来是什么呢？做完祷告看完圣经看完电视再睡觉。后来有电脑了，我做完祷告那个看完圣经，我再看完图或电视，我再打开电脑看一下，我再睡觉。现在呢不是啊，我看完圣经，我看完电视，我看完电脑，我在床上的时候还躺下来，这画怎么样？画我的 iPhone。 很多人晚上睡觉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什么啊？说实话，在座的人，你们有的不要不承认，你睡觉之前的最后一件事情是什么？看微信的朋友圈。你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微信。我告诉你啊，很多的时候一种资讯背后就是一套的价值观，一部的电影背后就是一套价值观。比如说我们华人当中的导演很有名的李安，对不对？大家都知道李安很有名啊，得了奥斯卡的那个导演奖。但是你知道吗？李安的《断背山》一拍出来，看了的人以前是很反对同性恋的，当他看了《断背山》之后，他觉得原来同性恋的爱情是这么美的。你明白吗？你在受他的影响。一个广告，它的背后就是一套的价值观。你知道以前说到离婚的时候，可能是大家都是不认同的。现在你看电视剧的名字叫《中国》，以前好几年前有个《中国式的离婚》，名字就是这样的。所以你在受他的影响，你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坚决反对的，后来呢，你看了一些电视之后，你就理解他们了。哦，我能够理解，虽然我反对，但是我能够理解。但后来你赞同了，但后来你自己怎么样？可能你自己也会赞同。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受他的影响。媒体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个我再举个例子，在中国以前有个广告如果是大陆来的话，或者你去过大陆，你看过那些电视，你一定会知道这个广告词的，很讨厌的。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就收什么呀？脑白金啊！我告诉你，打了十几年的广告都是这样，同样的一个广告词，每一年都评上最差的广告词。但是你知道吗？这个老板石玉柱本来是中国最富的，就是他最富的财产，就是那个对对，就欠债很多的。但是他后来凭着这个广告词重新东山再起，他现在巨人那个网络完了在那个华尔街上市，他变成很有钱的人。他凭着就是什么？就这个广告词。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就收脑白金，你讨厌死了！一打开，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后来你一想送礼的时候，马上想到什么？脑白金。所以你会发现，我想说的是，这种媒体对你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它的销量那时候奇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刚刚说了啊，一部的电视剧，以及电视剧的背后是一套的价值观，甚至一个广告的背后是一套的价值观。好，今天我的讲道在理论上也是在传递关于神的世界观，一套的价值观，对不对？好，你一天说实话到底你看多少篇那些网络文章？你一个星期到底看上多少篇、多少部电影、多少剧、连续剧？如果照着日本人每一天五个小时看电视剧，也就是说你每一个星期有多少时间听一篇道或者看一部圣经？我们有多少的力量，你由这一篇讲道所带过来的一种正确关于上帝的一种价值观，如何抵消得到你一个星期不断累积看电视、看电影、看网络广告或者看网络文章所带来的一种世俗的一种价值观？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要昼夜思想， 所以神的律法不可离开你的口，要怎么样？昼夜思想。所以这个昼夜思想不是说你每一天日你都去看圣经，它是要表达你必须让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话语要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成为你的价值观。所以恳切求上帝能够特别的怜悯我们，让我们一方面认真学习查考神的话语，另一方面我们勇敢去实践神的话语，无论在我社会当中，无论我们在家庭里面，无论在社区里面，或者你的工作岗位上，我们的生活方式，或者我们的重大决定里面，我们都需要以圣经做我们的标准。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实践圣经的教训。我不知道在座你有没有这种经历，有些时候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你犹豫不决，对不对？我到底该选择什么？人生就是这么一个选择，对不对？我们就在选择里面。但是你知道吗，有些时候很容易选择是什么呢？我们就看看上帝怎么说，上帝会告诉我们说这是正路，你当行在其中，所以我们就很容易的做出了我们的抉择。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圣经会告诉我们，不仅仅如此，如果你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会带来亨通的，会带来祝福的，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圣经说，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的话语是我们人生的 GPS， 神的话语是我们人生生活的方向，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如何，让我们当行在其中。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我想说的是，你当刚强壮胆是基于什么呢？是基于上帝同在的应许。所以我们的神要约书亚承担领袖责任的时候，神给予了恩典的应许。这个应许包括三个方面，第三、第四节里面是带领的应许。上帝应许约书亚，你一定会带领以色列人怎么样进入迦南之地。第二个应许是得胜的应许，上帝应许约书亚，你能够胜过敌人。第三个应许是上帝同在的应许。所以第九节里面，上帝对约书亚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为什么呢？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我们都比较害怕我们的未来。未来是一个奥秘，未来是一个未知的领域，因为未知，所以可能会有很多的惊喜，因为未知也可能有很多的惊吓。那在这样的时刻里面，神会告诉我们，你应当刚强壮胆。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调查，大家都知道，现在全球的人自杀人数很高，其实最高比例的是中国大陆的。很多人都不知道，认为日本人自杀是很高的，但是比率最高的应该是中国大陆，特别在中国的农村里面。但在日本里面，有人有个调查很有意思，他说这么多的自杀的人数当中，他说一天早上、下午、晚上，你觉得自杀人数会集中在早上还是晚上？啊，完了，在一周里面啊，周一、周末，他说你觉得自杀人数会集中在周一呢，还是集中在周末？周末才舍不得自杀呢，休息。周一，为什么？因为当要面对新的挑战的时候，一天当中自杀人数最多的是什么？集中在早上，因为要开始新的一天的时候，要面对新的挑战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吗？真的是，我们都不想去面对挑战的，我们都会害怕的。当我们面对我们新的2015年的时候，当我们面对一个新的服事岗位的时候，当我们面对新的生活环境的时候，当我们面对新的工作环境的时候，挑战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能会害怕的，因为那是未知的领域。但是这一段的圣经里面，上帝会告诉约沙要说，今天上帝其实也在告诉我们，在未知的领域里面，无论你往哪里去，无论你在哪里，耶和华上帝他应许我们说，我必与你同在。如果上帝与我们同在的话，我们可以刚强壮胆，我们可以不害怕。我刚刚说了，我的宝宝Moses 9个月。我记得我刚刚有孩子的时候我不知道一些新爸爸妈妈会不会有这种那个这个经历啊。 我抱着孩子的时候我很害怕，第一次抱着我都不知所措，怎么抱都不知道哈。当我抱着的时候我常常会胡思乱想，我说这么小，我要是不小心掉下去怎么办。后来我再放下，我听有些很多的新爸爸新妈妈都会有这种，他说我们也常常有这种怀疑，常常胡思乱想。那我一抱的时候我太太更不放心了。在我们人的手里面，宝宝抱着我们手里面，我们对自己没有信心，别人对你没有信心，为什么？我们是人，交在我的手中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害怕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是要把我们的未来交托在上帝的手中。神他应许我们，无论在哪里，无论你做什么事情，无论你的状况有多么的糟糕，无论你的病情有多么的糟糕，上帝告诉你，我必与你同在。这是上帝的应许，你相信神是真神的话，你相信你的上帝过去给你有恩典的话，你相信你的上帝现在给你圣经做你人生的指引和方向的话，你一定要相信上帝在未来他的应许必定成立。在1989年，亚美尼亚呢发生了一场七级的地震，完了呢把一所小学的震毁了，所以有很多的教室呢被埋在地下。消防员呢为了抢救生还者，他用机器手呢在倒塌的这个石头里面挖，一直挖。这个时候有一个学生的家长父亲呢，他开车赶到现场，他来到自己儿子所上课的那个地方，他开始用手把砖头一块一块的挪开，他一直扒，他扒了很久，手上的血都流出来，但是他一直在挪，他一共挪了38个小时，双手都流出了血，但是他一直不放弃，一直不放弃，因为他深信他的儿子就在这一带。后来呢，他看见了一个黑洞，他就问儿子你在不在，里面立即有响应说，爸爸我在，我还活着。所以呢这爸爸好高兴，完了呢这个时候消防人呢就过来把这个洞给挖开，把儿子还有其他的一些学生给救出来了。你知道这一对父子的故事呢就成为了这一场地震当中的焦点，所以新闻记者就采访他们，他对他的父亲问他的父亲，你为什么能够如此大胆如此坚持的去救你的孩子。他说，我之所以能够坚持救我的儿子，是因为我答应过他，在他有需要的时候我一定在他的旁边。记者又问他的儿子，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勇气，你知道这是需要很强的意志力的，在黑洞里面去等待38小时。这个儿子回答说，他说因为有把握，我相信我的爸爸他答应过我，他一定会来拯救我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相不相信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他答应过我们，无论在哪里，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状况，他告诉我们说不要害怕，不要惊慌，因为他必与我们同在。如果相信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当刚强壮胆。下面我们一起读一段一些经文，这些经文都是圣经里面的一些经文，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我几年前 PPT 不知道谁传给我的我想说我们一起念一下这些的经文。很多的时候你说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上帝却说，神说我凡事都能，路加福音第18章27节，预备请，在人所不能的神却能。很多的时候你说我太疲惫了，但是上帝会告诉你说我赐你安息，马太福音第11章第28节，预备请，劳苦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很多的时候你说没有人爱我，甚至我知道有些年轻人说连我自己都不想爱自己了， 但是我说上帝告诉我们说神爱你。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三十四节，预备爱情，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很多的时候你说我不能再继续了，太困难了，我想放弃，但是上帝却告诉我们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预备爱情，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很多的时候你说我不能够解决它，但是上帝会告诉我们说我会指引你的路。在箴言书第三章五十六节，预备爱情，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很多的时候你说我不能够做到，但是上帝会对你说我凡事都能做。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说。很多的时候你说我不能，但是神说我能。在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一拜请，我曾照样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很多的时候你说太苦了不值得，很多的时候说太苦了不值得，你可能在事业上或在亲子的教育上你说太苦了不值得，但是上帝会告诉我们说神说很值得。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一拜请，我们晓得万事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很多的时候你做过一些错事犯罪了，你说我不能够原谅自己，但是上帝会告诉你说我可以饶恕你。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一拜爱情，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很多的时候你说我什么都没有，我没有财富，我没有金钱，我没有身材，我没有美貌，但是上帝会告诉你说我供应你的需要。以弗腓立比书四章十八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那耶稣里使你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很多的时候你说我害怕我恐惧，但是上帝却告诉我们说我没有给你胆怯的心。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预备请，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忍爱谨守的心。很多的时候你说我常常郁闷，我很忧虑烦恼，但是上帝会告诉我们说将你的忧虑卸给我。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预备请，你们要忧虑献给神，因为神顾念。很多的时候你说我很笨我没有智慧，但是上帝对我们说我给你智慧。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你们中间若缺少智慧的，应当求后世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很多的时候你说我没有信心，但是上帝却对我们说我给你每一个人不同大小的信心。我们罗马书第二十二章第三节，不要当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很多的时候你说我很孤独，但是上帝却告诉我们说我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五节，一拜请，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些圣经都是圣经上帝所带给我们的应许，上帝不撇弃我们。所以包括我在内，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会有害怕的时候，但是我想今天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刚强壮胆，因为有过去神祝福的经验。除非你不承认，除非你不承认上帝过去在你生命有恩典有祝福，否则的话你要相信上帝在未来同样给你有恩典有祝福。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刚强壮胆。现在我们有神的话语做我们人生的方向，所以我们可以刚强壮胆。我们应当刚强壮胆，因为在未来我们的上帝有同在的应许，所以我们可以刚强壮胆。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请允许我在奉主的名说一次，你当刚强壮胆。面对学习的困难，虽然有困难，我们应当刚强壮胆。 面对你的工作虽然有压力，但是你当刚强壮胆；面对人际关系虽然有些困扰，但是你当刚强壮胆；面对你所经营的婚姻和家庭，虽然可能不容易，但是你要靠足刚强。可能面对你的侍奉虽然充满了挑战，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当刚强壮胆。面对你可能刚刚知道的病情，虽然你很惊慌，但是你当刚强壮胆。因为我相信我们的神必与我们同在。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很喜欢保罗说的一段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第十二节，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但是保罗说，然而我不以为耻。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也深信他能够保全我所交付他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一段的经文盼望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吗？如果是的话，保罗说，我知道他能够保全我所交付托给他的。请你把你的未来、你的婚姻、你的工作、你的病情、你一切的一切交托给那一个值得我们交托的那位神，他必保全我们。阿门。求神祝福我们。我们一起，现在我们可不可以一起站起来，我们唱，我们一起读这段的经文，好不好？我们连续读三遍，你当刚强壮胆。预备，请，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可不可以我们把你改成我？预备，请，我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我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我的神必与我同在。我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我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我的神必与我同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赞美你。说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承认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主。我们相信，我们承认你是在过去给我们恩典，在未来给我们应许的主。主，我们相信，我们承认，在我们人生当中最困难的时刻，你一定会在我们的身边，你看顾和保守我们的主。主，我们相信，我们承认你是那位主啊，看顾孤儿寡妇的主，也是看顾我们每一个人的情绪、每一个人的健康、每一个人最生命当中最微小事情的主。我们相信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我们也相信你就在我们的身边，内蕴在我们中间，保护着我们，做我们最直接的朋友的神。所以主啊，我们愿意还是奉主你的名，把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需要放在你的面前，当我们学做一个刚强壮胆的人。我们更愿意把我们的王师母放在你的面前，求你能够祝福他们全家，无论在哪里，无论遇见任何的事情，无论这些事情看起来有多么的糟糕，但是你必与他们全家同在。在你面前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